第94节1964年10月5日我想讨论一个事实，无法用外在感官感知内在世界。外在感官是为了应付一个内我，发现它必须在其内运作的特殊情况而采取的。所以既然梦是内在实相的具体化，他们无法借运用外在感官而得到任何成功的诠释或调查。虽然知性无法靠自己来理解内在实相，这并不该被认为是知性与生俱有的缺陷。研究或调查内在实相并非知性的目的，它必须按照所谓的原因和结果而研究事实。为了正确的研究梦，你必须将自己浸在梦发生的媒介里。存在着一个倾向，假设任何对有效性的真正证据都依赖那些能由外在感官感知的效应。这个倾向存在只因为你们不熟悉其他类的有效性，其冲击是完全一样的真实。事实上，一旦这种证据显示了自己，它是如此真实，以致知性也必然被影响和同意一个他必须承认他不了解的有效性。催眠是检验梦的一个方法，我们的方法也许是最好的一个。内我不断改变其焦点，我说过，意识只是内我在既定的任一刻的焦点。为了要检验梦实相，必须改变内我的焦点到内我移动的那些方向。当自我不再将其范围只限制在伪装实相，这本身并不困难。困难的是有能力和熟练将焦点从一个区域改变到另一个的。永远留下一扇门以回到平常必要的日常焦点，以便能维持有效平衡，而保持相当不中断的物质领域的操纵。罗柱，我想提醒读者再次用意识的区域取代层面，而潜意识并非干净利落的分成层次，却是不可思议的交织，像个迷宫。现在在梦戏剧中，内我可能聚焦在形形色色潜意识区域或其中之一，用它为出发点，这将是主要梦顺序起源处及梦活动在其中发生之处。梦中物体及活动随之将在别的潜意识区域被诠释。所以为了要适当理解一个梦，我们首先该发现它发源自哪个潜意识区域。当做了回忆任何梦的企图之后，个人能被赋予自己发现这发源点的能力。首先，一个人必须熟悉他自己的梦之一般性质，一种游离状态是必须的，放下自我的阻碍，以便内在象征能被赏识及分辨。单单改变焦点，将帮助直觉的启蒙，然后联想能更容易地通过潜意识升起。一个存有是由你们可谓的阴性及阳性特质组合的，但当所有的能量都聚焦在阳性取向的人格，那么一个积压产生了，以致存有只被已以未用的、未具体化的、至今被否认的阴性特质。